增长一切功德，这样来的。所以从这地方我们了解，是我们的了解，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听见善知识，而听闻还要听见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啊，他参了一个不够，参了两个，百乘烟水五十善愿大善知识。为什么他能一生取得呢？次第井然，就这么简单了，清楚吗？这个地方概念告诉我们了。所以以后我们真正问习的时候，这种大经大论一定要拿来多看了，那时候你才了解法华上面为什么佛说我多生多劫啊，把那最好东西啊告诉你们啊，但是你们就是只拿你们自己欢喜的啊，对了对了，就那个好了。然后尽管你有点成就了，赚了个大圈子，那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明白，那这个大纲在这里。反过来你说哦不不不啊，他一定要全部听懂，然后呢不但是听懂哦，然后呢照着就去做，一步一步的照着做，你不要把我这个概念掐在这里，一掐你就完了。一掐在这里啊，善知识的话都不一定听得见，他在这讲这个，也许你会想胡尔这个人在那讲我，是讲你吗？就要叫你改错嘛。所以世间的圣人上去这么说呀，知如闻古这喜，知如听见人家告他有故事高兴啊，我可以改过，现在告诉你改过你还不愿意，你能改，你能改得了吗？所以弄了半天这个我越弄越大，你怎么修呢？这不是很明白吗？所以我现在常常自己说，现在真幸运了。我也建议各位同学，有的时候比较用厉害一点的口气，所以常常会说，你如果你这个地方改不掉的话，退下以后回家去。我倒不是要故意这么说，就是说用这个比较重一点的刺激一下大家，希望了解这一点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跑得来做最好的啊，当然这个是千真万确。那么怎么才能走得最好的呢？那这个基本概念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继续下去，故诸经论啊，皆说修啊，闻思最要啊。所以所有的大经大论都这么说的，真正的修行啊，闻思是最重要啊，这个次第是一点都不能错的，一点都不能错的。我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很怎么讲呢？也可以说很好玩，也可以说很痛心。一教经呢，这个是一个很基本、很重要，也可以说我们平常说起来很浅近的。有一个好心的善知识，把它翻成过英文，翻成过英文。哦，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了。结果啊，他最后的话讲到会的时候啊，所以告诉我们，当以闻思修慧而至正业。也许你们在座的后面有几位啊，刚刚开始不了解，你们可以翻，现在我们正在学嘛。因以闻思修慧而至，自己自讲增长授业。结果他翻译的时候他闻思两个字轻轻带过，他不晓得这闻思两个字的意义，他就是只讲那个修行。实际上呢，经论上面告诉我们，修行是闻思为要，你有了闻思总归会有修的，你没有闻思这个修是绝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是想到这个地方了，顺便一提啊，这是鼓励我自己，提醒我自己，我常常这样想，开口讲法的时候啊，这个次第啊至少要弄清楚啊，就算我没有懂，如果说了解这个完整的传承告诉别人，他也不会害人，也不会错误。否则的话，我们轻轻松随便去看了一下啊，自己就懂了，是随智充变，不易失成，滥传教法，叫人家真伪莫辨，对佛法的损害最严重的事情。即说若为闻思书确彻彻，非为修古为师，广撇诸外之解，若正修是另修一种，无关于事。这有的人呢、这么说说这个前面他就这么说说你修的时候你不要去思维的， 为什么？因为啊，思维啊是文思的时候的事情，修的时候不要它。为什么呀？它是文思啊，都是啊开辟主外之界哦，讲讲道理的，说这个讲讲道理的，你现在修的时候啊，不要修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平常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啊，说我们呢也会有这样说法，我们要行解并重。所以大家坐在讲堂里面，大家讲一讲，讲好了以后，好了修了，把刚才的丢掉忘记掉，现在我们就修去了，那就是这段事情。这个等于什么？等于是如是跑出向另向于跑，这前所说修细说，就像说告诉你哦，骑了个马，告诉你怎么跑。拿我们现在来说，开车子跟那个地图车看，哎，你从那里去啊，我从这里到那里要怎么开？这地图看完了以后，正是开车的时候反方向另外跑，请问这个地图你看它干什么啊？然后我们说起来哦，两个都需要，那这是细论呢，可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是前面文思就告诉你你怎么修，所以修的时候就把刚才讲的道理趁机运用了。所以应该说，现在我们讲完了，你们懂了没有？懂了，懂了以后就跑着去找，帮着那个东西好好的认真去修了，这个才是啊，哪里是开辟一种见解啊，必不可少的。你有了认识，你才能够正式的修，才能够有成就啊。所以这个文思之间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这我们要了解。所以再提一下，所以我们呢产生现在时下的错误的话，它有它的种种原因啊，而将来很可能啊，我们走得好，把佛法挽救过来，自己也得益；走得不好，我们自己也不得益，还害别人。人家看起来，你看呢，这教我的这个法师，他讲了半天，那个形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原来这种讲讲没用的，对不对？这是很明白的一个事实。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我在这里说，不是我想象中的上座是什么。就是说，哎，他形式上面作为后人表率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共同应该以这个为吃力啊。至于是人家怎么样，不去管他，那是菩萨示现啊。我们到了这菩萨境界，也不妨这样去示现，我自己衡量衡量，我自己觉得这是个凡夫，那我还是照着我自己规规矩矩来。进一步来说，你修修法，你是修别人还是修自己啊？修自己，修自己，你管人家干什么？这不是很明白吗？所以佛法一再告诉我们了，叫内学内学，你注意你自己啊。那个时候啊，自然而然啊，你忙就是管理自己。当你自己条件够了，你有慈悲心说，哎，我现在要帮忙他了。但是你很清楚，你是基于一种慈悲帮忙他，不是心里面烦躁的，他这个样我受不了。错了，这概念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下面一是善普诸圣言中诸种见的善慧次第升起之理，这其乱说去无错道，不须度闻亦称善说。除了上面说，像上面这种讲法啊，讲是讲修是修两件事情啊毫不相关的话，这个根本莫名其妙以外，还有一个大毛病，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这样说，所以啊，把佛法完整的次第啊，善巧的说法，说这个是什么？一定是文思修这个次第啊。现在呢，他居然说文思跟修不相关，那岂不是把那个完整的三个次第被他破坏了吗？所以说善普诸圣言中建立这个三回次第，总建的那个种子也特别意义，整个的大纲，这个是最完整的。现在我们所以目前这种状态，佛法支离破碎，就是那个东西破坏了，就是那个东西破坏了。所以现在讲修的人 啊是不要文思的，然后呢，文思的人呢，也不要修的，不是这个。下面是升起次第，什么叫升起？就是你正式的相应与否， 一定要这样来的。如果说你不照这个次第的话，那不可能。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啊，上面这种乱说，莫名其妙的乱说啊，不虚度文也称善说啊，这个就完全错了，完全错了。即说为大此等恶要之相，即是都邪经典虚部，与也从来未邪教者，与正修士两人素修，全无独报。就是假定是对上面这个道理不了解，不能把握的话，那么我们会产生了一种现象，是什么呀？说既然文思跟修没有关系，那么有一个人呢，文思很多，有一个人呢，一点文思都没有，但是他两个人一样的修，他这样修一样吗？结果应该一样，对不对？岂不是变成我这样了？所以必然产生一个什么？必然产生一个说，一个人呢听得很多，一个人一点都没听，修的时候结果一样，那你就不要文思了。实际上错的。不，这里要解释一下，有人问了，哎，既然经典上这样说的话，为什么六祖大师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了，他行了？你们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难免会有人疑问。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很清楚。我们世间做事情看起来啊，这是从你一岁开始，到你两脚伸的时候，或者30岁、50岁、120岁，这个一生圆满了。实际上我们修学佛法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通常以简单的来说，我们常常说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现在世间的现象来看，小学、中学、大学，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那个时候你说，我啊在小学当中念他6年，小学毕业了，告一段落，然后呢进入中学，你又重新开始，中学毕业了告一段落，大学又告一段落，一个三个大段落。同时呢你在小学里面啊，6年级，今年1年级，明年2年级，又是这样告一个段落。今年在1年级的时候啊，这个是春季班，这个是秋季班，还要告一个段落。然后呢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是不是天天不同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眼光就看，我们大家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起来，那个大学生早晨起来认得的东西跟小学生早晨起来认得的东西内容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的。我们或者进一步这样说吧，我们大家去做生意，大家去做生意，我嘛做个小贩啊，在这个马路上面呢买那个抵押冰啊，背了个桶这样。你嘛是啊王永庆大老板啊，结果嘛我们大家睡在一个地方，大家比如说今天大家睡在里面，明天早上起来了，我起来的时候摸摸袋里边啊大概有50块钱，王永庆一摸啊，有500亿，对不对？这个清楚不清楚？我们大家早晨起来，为什么我只有50块，他有500亿啊？为什么？为什么？很明白，他以前已经积了。这六祖大师，他以前已经积了很多身，他怎么积起来的？对不起，还是这个次第一步一步上来，清楚吗？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说啊，这六祖大师这个样的，或者啊，有的人呐。你看尤其是现在的念佛，为什么那些老公公老婆婆什么字都不认识，他念念佛嘛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念念佛也就往生了。可以的，如果是你年纪大了，你是个在家人，这个最好的榜样，你去做的的确确千真万确。如果你今天年纪还轻，是个出家人，将来要想负这个弘法的责任的话，不要走这个路。为什么？将来你自己念佛，你告诉别人，到了人家问你念佛怎么念呢？佛法怎么修啊？你会告诉他，哎呦，我都不会，我只会念阿弥陀佛。那么好了，念佛怎么念呢？你也不会，那请问你这个弘法的责任到哪里去了？不是很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都了解。那至于退一步，就算对你来说， 他这个老婆婆念了可以去啊，还我们还不一定能去了，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不放的关起来，关在那个寺，叫你关七天，你关得住关不住？第一天还蛮好，关了第二天心里烦得要命，第三天你就想到马路上去晃一晃，待不住。为什么他行，为什么我不行？刚才说过了，就是个人出生的背景条件不一样。是啊，是自己啊，首先要认识自己内涵，那个时候就找到自己下脚的地方，在前面说过，后面也在这地方说，都是说这个。这样，所以在我的感觉当中，假定说刚才这种例子可行的话，你去学这个老婆婆也太没出息了。要我的话，六祖大师都不作学。为什么六祖大师还要跑到去听人家听那个金刚经，听懂了然后呢要去找黄梅五祖，然后呢弄了个半天，我要学学佛，我也跑到印度尼梁禅湖旁边，到了十二月初八一看成佛了，这不是更好吗？你们去学那个老婆婆真没出息透了，对不对？行吗？这个我不是说笑话，很清楚很明白，你一定要把那个发相形象啊弄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你才不会走错路。否则我们太多人都讲，哎呀他就是这样的，我最好省事。要晓得修修佛法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正见，一个是正精进。你这个概念是正见已失，就算你有正见的话，正精进是说不怕一切的要去做，现在你还没做觉得哎呦这个麻烦啊，还没做打了退堂鼓了，你能成吗？佛法两样东西，正见正精进，就这个错误的概念拦腰斩断，你还谈佛法，还要说我要救一切众生，那不是完全在那说大话吗？说梦话吗？这个是我们呢好好的深切的反省的一点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两个的差别啊，有这样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到这里这个概念融合还不清楚，你们好好的记述下去，自然那个发相了解的 越清楚，你会看得清清楚楚，理论也懂，然后呢在圣贤上面观察的时候，你会证实这个事实千真万确，那时候你才会啊完全不动摇。在这种状态你走上是千稳百当，万修万趣。现在我们继续下去。由彼行者，是这文化界观测等以为过失，诸不归派令成坚固。就上面这种讲上面这种话的那些人啊，害了一个大毛病，他一种执着，执着什么？执着一位啊听闻跟思维啊，说这个是个过失啊，现在不要讲了，你只要一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好了，这样，然后呢你这个不要管了，参一个话头就算了，乃至于教下本来要讲教的，跑到一个那一些人身上啊，不要了，叫南无妙法莲华经好了。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毛病啊，学密的嘛叫一个咒子，所以不管是哪宗哪派，留到后来走上错误，都犯同样的毛病，都犯同样的嘛，这个什么不归派，就是损害佛法的，而且令成坚固，这个真痛心啊，真痛心啊！我以前也是这样，这个善知告诉我的确是这样嘛，所以我也是告诉人家，哎呀，你不要忙这些啦，没有意思啊，赶快修行啊！我这个书本啊，恨不得把它烧掉啊！所以啊，佛啊，在这里真是痛苦啊！地藏十轮经，你们好好的看看。大乘圣，不管是任何行者，这小乘固然不能毁谤大乘，大乘同样的就不能毁谤小乘。他说得很清楚，我无量劫以来，舍头目脑帅，为求一记一句，才能够把这个正法之宝啊，在这个地方啊，拿出来给你们，你们就清清楚楚，哎，这个用不着。所以佛说外道不能破，因为你本来是个外道，本来跟他反对的嘛，当然人家最多笑一笑，你今天穿的这种衣服是一个佛陀的弟子，说这个没有用，人家 跟你学的人听见了都没有用了，佛法不衰，等待何时？请问这个责任是谁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说，哎呀，我们的业障很重啊，嘴巴上面讲啊，还偏偏的造那个最重的重业障，谤法的障是最重，对不对？想想看。所以前面呢，纲要已经提出来了，这地方又提，我们得一路向下去，一路提啊。所以本论告诉我们呢，极大的罪行自行消灭，就这个。我们了解了这个的话啊，那对任何一个东西尊重都不得了。那我们怎么办？前面告诉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能修的，赶快很尊重的修；不能修的，我们了解了啊，因为我业障未除，资粮未聚，所以拼命努力，业障除，资粮聚了，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修了。所以现在因理当中啊，你做这个啊，就不说嫌弃他不要，而是说自己障碍太重啊，一心恭敬，因为你因理当中这样啊，障碍除掉了，对他恭敬，到的时候你自然能学。现在你因理当中啊，已经轻视丢掉它，将来的果位上面接着果什么现起的时候，当然你丢掉它，这个是必然的现象啊。清楚不清楚？这个总记得佛法是因果关系，因缘关系，就这个啊。那么接受下集，是故串习文思二义书决定习，虽非修成啊，是许是修有何相为啊？所以要晓得啊，对于文思两件事的串习，所以文思本身呢、啊，也是不断的练习、练习、练习啊。这个广义的来说就是修，所以他这地方不用修，用串的话，其实一样的啊。就是广义的来说，你这个文跟思要不断的去努力嘛，对吧？所以啊，他虽然不是狭义的文思修的修成，但是也是许思修，实际上我们的的确确也是修行，这是广义的，这个并不相违啊，不但不相违，而且是必须要的次第，是这个样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正面的陈列，正面的陈列，它下面是、啊、反面的说明。看，若相违者，这诸一生未得初禅未到底定，应全无修。以欲地中除说已得，若大地时犹必因缘可生，修熟成慧之外，于欲地无修所成。对法论中述宣说过。最后那段话先讲啊，就是对法论，就是经论，经论当中啊，关于上面这个道理到处很多地方都说。那么上面什么道理呢？这段要解释一下。这个文字啊，在座的大部分都不懂。说前面告诉我们说，文思的时候啊，他算他是修不相违的，正确的，我们不能说他违背的。假定说文思叫做修是违背的话，那就产生了一个大毛病了啊，产生了一个大毛病。什么大毛病啊？说平常我们呢，这个修行啊，狭义的来说，说闻思修，对吧？就是先是听闻，懂了以后呢，思维，然后呢修习，修习得到这个结果，就这样。那么平常啊，我们不要说出世间的，就是世间的定来说，那个得到定啊，是什么？修所成的小结果，一定告诉你啊，善乱当中是这个样，那么定这个样有什么好处，善乱什么坏处，启发你的追求的心理，然后呢告诉你怎么修那个定，然后呢你把高数的道理弄清楚，照着去修，最后证得那个定，这样。所以它必然的是，所以在欲地当中，我们说欲地的话就是啊，三恶道、人以及欲界六天，这个，那么一直到上面，最后叫未到地定，在这个过当中啊，都是欲界，没有得根本定，所以既然没有得定的话，就没有修熟成的这个内涵， 对吧？因为你至少的定的根本定叫什么？这根本定是经过修定才成的，你没有修定之前呢、啊，得不到根本定。但是有一个除外的，已入大地，就是已登地的菩萨，他有，他所以有啊，以前已经修过了，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一样。尽管我们同样的睡一晚，张开眼睛来，他都带了一个五十亿，他已经早就积在那里了。换句话说，对我们一般的正规向上的人来说，你在欲力当中不可能有修所成的这个内涵，不可能得到定，得到了定就是进入实界了。那么请问你在没有得到这个之前啊，你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它？或者说得到那个定啊，那个是我们要求的果，对吧？现在你用什么因才能够得到它？比如说我要吃饭，那么我要买米呀、啊，要洗呀、啊，去烧啊，去弄啊，这个因这样去做的话，我们饭就烧出来了。它这个饭不会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正规的来说，在没有得定之前，前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闻思。这个闻思就是它的因，然后呢，你这个因一步一步上去得到这个定，这个很清楚明白。所以反过来说，他假定是相违的话，假定是像你这样相违背，说闻思啊跟修没有用的话，那请问这个结果怎么出来？换句话说，世间就不可能有定，定都不可能，还有慧吗？还有慧吗？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我要学定的不要了，那么请问你没有因，你那个果怎么来呢？所以说正面的成定，反面的不成。所以说到这地方，我顺便讲一下啊，为什么当年印度的佛法这么顺？它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啊，就这么湮灭，就这么湮灭，摆在那里，使得你呀、啊、没有一点小的漏洞可逃。也许我们现在，我所以说这个话，眼前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呢、啊，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东西很难学，或者心里很烦。说如果说你条件不够，的的确确。啊，那回家就关在家里念念佛也就够了，这倒是事实。念佛是的确好，如果真的说年轻的这样好好的学的话，这种地方都应该了解的非常透彻。那个时候啊，你才会啊千文百荡。我现在举一个比喻，你们就晓得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呢常做解决问题，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说现在呢这个第一案是这样的，赞成的请举手。有几个人啊？三个五个。那么好，那么第二案赞成的请举手，三个五个。哦，大家不管三个五个了，说决定了照着哪一个办法去做，那好像应该行得通了吧。嘿，结果啊做的时候不行，问说决定了为什么不行啊？我可没举手啊，当时是你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大家我这个比喻你了解不了解？很重要啊。比如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三十个人，我们大家决定啊，说今天下午我们要去做，要这样做。有的人说主任这样做，那我就问大家了，要这样做的请举手啊，两个人。要这样去做的举手，五个人。那我说好了，决定就去做了。到了下午啊，大家不动，说决定了，你为什么不动啊？我可没举手啊，你拿他没办法，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事情就行不通。那个事情行不通没关系，这个无关紧要的。请问你要不要修行？现在我问你，你要修行，然后你这个道理不清楚，到那个时候的话，还左右皆不通，因为你所了解的就这个嘛，这样走不通，那样走也不通。